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早上这个题目很特别，刚才我们已经在我们前卫军弟兄的带领下读了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这两段的经文。那么我说今天早上这个题目很特别，是因为这个题目是许多传道人必谈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奉献。为什么传道人会必谈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包括我在内会害怕，当我们跟大家来谈这个题目的时候，会被大家误以为要跟弟兄姐妹们要钱。这个讲到钱都有一点伤感情，甚至于是伤脑筋，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就干脆不谈。但是奉献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同时也是我们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奉献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意义。那在圣经里面谈到奉献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教导。为什么说平衡呢？一方面神吩咐我们要奉献，无论是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等等的。另外一方面，圣经更告诉我们，神会借着我们的奉献来赐福给我们。我们在奉献之后，事实上面我们自己在灵性上也成长，我们在生活上也会越加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能够将奉献这个题目就把它束诸楼阁，就避而不谈。那么讲到奉献呢，首先跟大家谈的还是财务的奉献。这个当然是非常敏感的，非常的 sensitive 啊。那讲到财务的奉献呢，我们要来想的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一个奉献箱，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很特别？我刚来的时候还真的不习惯，因为我过去所带领过的教会、所参加过的教会，在收奉献的时候，要么就是拿奉献袋，要么就是拿奉献盘啊。无论如何，总是会有司事站在这个走道的两旁来传递啊。那么来到这边之后，第一次聚会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请问这个教会不收奉献的啊。后来才发现呢，原来是弟兄姐妹会自动的将奉献的款项放到在后面的那个奉献箱里面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新的事情，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也是很受神祝福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奉献不是给人看的，不是说因为有人要看我就必须奉献的，这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啊。那无论如何，我们要投入这个奉献箱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金钱，也许是现金，也许是钞票哦，无论如何它一定是钱。那旧约里面谈到奉献的时候，财务奉献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旧约律法的这个定规，在利未记第27章，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然后呢，不只是耶和华的，还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还不只是农产呢，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就是当他们 准备要来这个出售他们牛羊的时候，他们要来点算啊、哦，所以从这个帐下经过的，当他们指出拿出这个牧羊或牧牛的这个帐这个杆来点算的时候，每第十支就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这十分之一是犹太人他们本身非常熟悉的一个事情，它不仅是圣经的教导，还的的确确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和这样的一个实践呢，显然跟以色列先祖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他们的先祖呢，我们举出两个，一个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则是雅各。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在打败了以兰王基大老马、哥提王提达、士拿王暗菲拉和以拉沙王雅略而救回他的罗德之后呢，他将他战争所得的来奉献出十分之一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撒冷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撒冷王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至高的祭司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三重身份在他的身上，祭司、先知还有君王。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至高的祭司，他是至大的先知，他是至尊的君王。但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就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至高的祭司职。所以亚伯拉罕他战胜回来之后，他将他的战利品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是不是？如果大家来背圣经，参加教会的背经比赛的时候，有人会来背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可能就会背到这一段：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是不是？哦，那雅各呢？他为了躲避他的哥哥以扫的盛怒，我们前不久才刚谈到这个题目，因为雅各用红汤或红豆汤啊，骗得了他哥哥将长子的这个身份卖给了他。等到以扫把这些事情 figure out， 把他想清楚之后，非常的愤怒，而且后来雅各还夺得了他父亲本来要赐给长子的这样一个祝福。所以雅各为了躲避他哥哥的盛怒的报复，就逃往住在哈兰地的舅舅拉班，途中在伯特利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叫做天梯的梦，这是一个异梦。他知道神将赐给他，应许赐给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应许，其实也包括那个使命，要叫万民得福的使命在内。所以他就向神应许，他怎么说呢？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也就是说，他将来所获得的一切，他都要献上十分之一来给神，作为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十一奉献很可能就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十一奉献的实践是有关系的。那么神为什么要吩咐他的选民以色列来献上？抱歉，可以了吗？好， 刚才好像有点回音啊，现在应该好一点。神吩咐他的选民以色列奉献十分之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神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为赐给利未的祖孙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原来在以色列当中，他们为了敬拜神的缘故，神特别分出来利未支派，叫他们在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里面来负责这里面的日常事务。那么神特别规定说，在划分土地应许之地的土地的时候，利未人是没有在这里面分到一份的，他们只得到了若干的城池，没有像其他支派一样有自己的一块庞大的地业。所以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献上十分之一，为了要来给利未人为业，为了要来酬庸他们在会幕在圣殿里面的劳苦。而即使是利未人，我们都看到神还是这个吩咐他们要将十分之一来奉献出来。那利未人本身为什么又要将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呢？因为神将这十分之一赐给以色列里面的祭司，因为祭司不只是像其他的利未人一样，不能够像以色列人可以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呢，他们还经年累月的在会幕在圣殿当中来为百姓们献祭赎罪，所以他们本身责任非常的重大。因此我们的神又吩咐利未人要将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归给祭司为业。好，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求他的子民，他的选民 The chosen people 来献上十分之一。那问题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马拉基书当中，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非常严厉的斥责以色列百姓在奉献上的失职以及敷衍。那他们到底是怎么个失职法，是怎么样的来敷衍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献给神的都是劣质的，是他们自己都不想要的。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神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会做买卖的，他们精于算计，他们在他们的牲畜里面还看到了这一些有残疾的，就是这边所讲的瞎眼的、瘸腿的啊，那么这些有病的，这些都是不好卖的，是没有人要的，所以他们干脆就做个顺水人情，在献祭的时候就把这些牲畜献上了。这些是他们连自己都不想要的。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呢，神还特别斥责他们一种心态，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他们觉得敬拜神的事情，他们觉得服侍神的事情，竟然是不必要的，甚至于是烦人的，甚至于我们说难听点是恶心的。所以我们的神斥责他们， 我们的神说，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神对他的百姓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斥责。还不只是如此了，我们神继续来斥责以色列人，斥责他们什么呢？他们未将十分之一来献给神，神说这等同夺取神的供物。神借着先知马拉基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我们的神的意思是很明白，你们在这里等于是睁眼说瞎话。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犹太人后来他们整个民族遭遇的非常坎坷的这些事情，有许多的逼迫，有许多的怨恶，有许多的排斥，整个世界里面啊，好像只有中国对犹太人比较友善，甚至于还伸出了援手，这个在历史上是有文献可征的，非常有意思啊。事实上面呢，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在都城开封，也就是汴梁，还有犹太的会堂呢，哦，叫做伊势乐业寺，寺就是寺庙的意思，反正中国那时候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伊势乐业就是怎么 Israel， 是不是？哦，伊势乐业寺，哦，而且犹太人那个时候在开封日子还过得蛮好，因为他们很会做生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逼迫这个纳粹德国逼迫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也是中国那个时候来伸出了援手，来批发了很多给犹太人的这个签证，让他们可以来到中国避难。所以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中国对他们比较这么友善，当然后来这个美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美国本身是移民国家。所以你看在俄国，在波兰，犹太人都曾经受到大家的厌恶和排斥，这个跟他们在神面前作为选民，作为神的子民的失职有非常深刻的关联。你们通国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而且整个以色列族忘记了他们乃是祭司的国度，要将万民带领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赎罪的，他们都没有做到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旧约里面论到财务奉献，尤其是十一奉献的这样一个教导和记载。那新约里面的财务奉献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三度提及十一奉献，可是很有意思，他都是用在责备人的这个场合啊。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他自己是怎么样柔和谦卑，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基督他竟然也会生气，他竟然也会骂人啊！所以主耶稣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老好人。有些时候我们说老好人的意思是他是个好人，可是好到没有原则，是不是？那主耶稣他是老好人吗？他肯定不是。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次的斥责人，他甚至于还发脾气，在烈怒之下鞭打人，还把人的这个桌子给掀翻了。在台湾啊，掀人家桌子，闽南话讲冰的啊，掀翻桌子，那意思是要打架的意思，很有意思哦啊。那主耶稣基督他三度提及十一奉献，却都是在责备人的场合，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看到主耶稣基督斥责法利赛人，说你们将薄荷云香啊，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只顾着来做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他们献上十分之一，是不是？因为那时候他们要将这一些的蔬菜啦、水果啦，甚至于是牲畜，献上十分之一，要带到圣殿当中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到。哎呀，法利赛人喜欢做大家看得到的这些事情，所以圣经说他们喜欢在会堂里怎么样居首位，他们喜欢在十字路口怎么样大声祷告，这些都是为了要叫人看见，他们想得到人的称赞的。可是那些人不必然可以看得到了，甚至根本看不到，就是他公义的事和爱神的事，他真正的对神的爱是在心里面的，是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主耶稣说你们反倒不行了。哎呀，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从主耶稣那边多次的承受了他的责备，你们有祸了， woe to you， 你们有祸了。另外是在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了，他有一次提及两种人的祷告，一种人是法利赛人，另外一种人是税吏。圣经记载主耶稣说了，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讲的都有意思，我们祷告是向谁祷告？是向神祷告，是不是？可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主耶稣却说他是在自言自语，他不是向神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用来欺骗自己的，因为他只是要做给人看的，自言自语，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么坏，那么恶劣，那么充满罪孽，是不是？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指着在旁边的那一个也在祷告的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哎呀，你看连一个礼拜禁食两次都说出来了，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啊，故意说给人听了，是不是？然后主耶稣说，那税吏，同时等那个税吏却是远远的站着，因为税吏那个时候税吏等同于在抗日战争当中我们讲的汉奸呐，啊，犹太人里面的。为殖民者为这个敌人工作应该叫游监呢，是不是？那这个游监呢，这个税吏呢，啊，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敢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主耶稣说，你这个法利赛人在那边自言自语的祷告，你说你做这个，你说你献上十分之一，我通通不喜悦，我通通不接纳。然后主耶稣还在另外一个场合来骂他们，就是说这一些法利赛人这一些文士啊，他们是废弃神的教导来只遵守人自己的遗传，也就是传统。主耶稣说摩西律法特别强调要孝敬父母，可是你们这些人呢，法利赛人文士却说呢，哎呀，我要跟父母亲讲了，我应当要拿来奉养你的金钱，我已经拿去奉献了，当作个儿版， 这个割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贡献，就是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所以我就不必孝顺你们了。耶稣在这边严厉斥责说，你们这个是怎么样子呢？承接遗传而废了神的道，你们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三次提到十一奉献，结果都是在责备人的这个场合当中。那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提到另外三种的奉献。第一种奉献是什么呢？我们这里要讨论就是为什么要奉献的问题。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出另外的三种奉献。第一种奉献是对圣徒的帮补，对圣徒的帮补。这边说圣徒缺乏要帮补，罗马书12章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这圣徒是谁？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一同做圣徒，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这是以弗所书2章所教导的，我们跟其他的圣徒是一家人，是同一国的，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这些异乡游子对这个同一国的应该感触特别深刻，尤其我们在美国，在华盛顿州的三镇地区，因为我们同胞在这边并不多嘛，是不是？这个长期住在这边的定居的大概也就是2000人，最近可能稍微有一点增加啊、哦。前一直是告诉我说这个 PNNL 会扩招，最近要扩招400人，我就巴望着多一点来我们的同胞啊、哦。那么所以在整个 Tri-City 三镇地区大概20万的人口当中，我们的同胞也就是2000人，大概1%，所以比较稀罕了、哦。哦，那我们彼此看到都会比较亲切一些，是不是？哦，在这个路上，在超市，在餐厅里看到了，也不禁会多看两眼，是不是？听到了乡音，耳朵也会这个想要再这个拉过去一点，多听一下。同国嘛，是不是？所以这种同国的概念很重要，我们都是圣徒，是与其他圣徒同国的。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我们同为圣徒的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帮补他们。所以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看到的时候就忍着心攒着手，什么事情都不做啊。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犹太地区的人们为饥荒所苦的时候，刚刚成立没有多久可是很兴旺的安提阿教会，他们做了一件事情，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你看这一群安提阿的基督徒，他们是很特别的。事实上基督徒这个名称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告诉我们说，就是从安提阿这里开始的。因为基督徒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打破了种族跟语言的藩篱，开始去向那些说希腊话，也就是当时的这个西方世界的国际语、通行语的人们传福音。这里面包括了外邦人。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得知了在犹太地区的基督徒被饥荒所困的时候，他们没有置身事外，他们是赶快照个人力量捐钱去帮助他们，还派了他们的牧师和副牧师，就是巴拿巴和那时候还叫做扫罗的保罗，来一起把这些捐款送过去。所以这是对于圣徒缺乏的这样的一个帮补。在新约 保罗书信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另外一种的奉献是什么呢？对宣教的支持。使徒保罗他非常感谢腓立比教会在他的宣教事工上所给的支持。很遗憾的事情是，当时其他的教会，多数的教会没有在这个方面来帮补他，所以搞到最后保罗他还得来自己找个副业，也就是怎么样支帐篷来供应他自己传福音和生活的这样一个需用。所以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人。那当时的制造帐篷其实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因为当时可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些塑料啊，当时用什么呢？动物的皮革。那要用动物的皮革来制造这个帐篷，就必须接触死尸啊，动物牲畜的死尸啊。那旧约律法规定是接触死尸的就要七日不洁净。你看他一天到晚常常的跟牲畜的这个死尸来接触，那就常常不洁净了，是不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行业，但是至少没有竞争者，没有太多的竞争者，所以比较能够确保保罗他有足够的收入来供给他的路费，他的生活费。那保罗特别提到了，他说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呢？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保罗甚至到了一个程度，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攻击到了一个程度，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啊。腓立比教会甚至于这个派了人到监狱里面去侍奉他，当时罗马帝国的监狱准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坐牢人可以请人到监狱里面去服侍他们。这些人如果是供应得起来的话，保罗供应不起，是腓立比教会派去的。所以这是宣教的奉献。那我们教会感谢神，我们支持宣教士，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宣教的支持。我盼望我们教会对于宣教的支持，无论是宣道会总会的大使命基金，或者是我们对于个别宣教士的支持，我们要来支持的更多，要来支持的力度要更强。我甚至于跟主祷告，将来有一天从我们的中间，就从我们的会众当中，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出去，从我们的会众里面，我们希望神兴起他的宣教士。那第三种的奉献就是对苦难的救助。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在这里神面前他所愿意悦纳的那真正的虔诚，不只是说我们自己不沾染世俗，不跟随罪恶的潮流，还包括了看顾那在患难中的那些人。这边举出来的例子是孤儿寡妇啊。那保罗还特别在加拉太书二章十节来强调，我们的主愿意我们纪念穷人。所以我们在下个主日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推动一个工作，以前我们教会做过的 shoebox Christmas shoebox， 就是那个什么圣诞节的鞋盒，就是我们要资助那些在非洲的那些穷苦的儿童们，我们每个人资助一个鞋盒。你说这鞋盒干嘛？在这个鞋盒里面我们预备一些他们用得到的东西，比方说文具，比方说衣服，比方说运动器材。当然你说一个鞋盒能够装入多少，这就要看大家各凭本事了。 是不是？这个想方设法啊、哦！我听这个撒玛利亚钱包这个事工的这个啊，在这边的联络人跟我说，我们教会过去曾经在一年当中捐出了120个，然后真的这是活塞雷啊，很厉害的事情。所以我盼我们今年能够照样来支持，甚至要比过去还要多。哦，下个星期我们会跟大家来做这个宣布，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有份于这个工作。啊、哦，那这个都是来照顾那些在患难中、在穷苦里面的人们。那知道了圣经里面所强调这些财务奉献之后，保罗呢，他特别强调奉献的原则有两个。奉献的原则有两个，我们知道为什么要给。现在我们来看如何给，如何奉献。第一个，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所以保罗在这里针对财务奉献来指出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说就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很显然呢，指的是在主日的时候，参加教会主日聚会的时候来进行奉献。七日的第一日，这对我们华人同胞来讲，有些时候搞不清楚，因为七日的第一日到底是哪一天呐、啊？七日的第一日到底是哪一天？礼拜天，不是礼拜一哦，不是星期一哦。就是我们把 Monday 翻译成星期一，我们常常就搞不清楚了，因为它是一嘛，是不是？哦，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把它翻译做星期一的。OK， 啊、哦，其实七日的第一日是星期日，是礼拜天，也是我们讲的主日。所以周末是哪一天？是星期六，哦，不是礼拜天了。OK。所以我们说这个星期，我们今天说这个星期是指的包括今天在内一直到这个星期六，大家弄清楚这个观念。七日第一日拿出来奉献，然后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也就是要按照固定的比例从收入当中将奉献款项收出来。保罗在这里没有具体讲这个到底是要怎么个抽法，这比例到底是多少。很可能有些学者他说是因为犹太人都已经很习惯十分之一了，不必另外多讲。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新约的恩典跟旧约律法的对比就在于圣经不强制性的要求，所以有些学者他们认为在这里犹太人虽然他们很明白奉献是十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对外邦基督徒来讲这些都是新的啊、哦，所以也许他们知道犹太人十分之一，这些学者就建议我们可以把十分之一当成是一个 reference structure， 一个参考架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献上十分之一，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献上甚至于比十分之一更多，十分之二、十分之三。我在台湾真的就认识过基督徒，就认识了基督徒，他们从十分之一开始，我离开台湾的时候他们已经奉献到十分之三，而且没有缺乏，神还给的更多啊。那么但如果软囊羞涩，最近不太方便奉献的比十分之一少一点，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真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等一下特别会再讲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真心献上的，神都会悦纳啊、哦。那么这边说要留着，留着怎么样？预先做好准备。保罗说不要我到的时候献臭啊、哦。好，那么另外一个原则是怎么样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也指出另外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要随本心所酌定，也就是要照着心里预先定好的，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来奉献。 而且真的这个要越早决定越好，否则你看我们现在比较习惯是开支票奉献，等到礼拜天早上要出门，哎呀我还没有写奉献支票，要写的时候就在那边挣扎了，到底要写多少呢？500哇、oh, maybe 450, you know, 到底是500还是450还是400还是哎呀300 well, 不要在那边挣扎啊、哦、当我们拿到薪水支票的时候赶快写一写，然后就把它放到，像我是把它放到西装口袋里面啊、哦、以后就不再去想了啊、哦，不要再挣扎，要预先定好这个原则。这边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把奉献当作是宗教税。在天主教极盛时期统治之下的中古时代的欧洲，就直接把它叫做宗教税哦。这个美国万万税是不是啊、哦？这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税啊、哦。这个最近看到有新闻说，加州还打算来开征一个新的税，叫暴雨税。暴雨税啊、哦，因为下暴雨的时候会有很多灾害啊，所以政府要拿这个名目来另外开一个税捐。哦，来应付紧急的需要，所以你看竟然叫做暴雨税，你看这个美国多么会要税。你不要把十一奉献当作是宗教税，你也不要把它当作是教会捐，更不要把它当作是活动费。真的有人问我说，哎呀简牧师啊，这个我想信耶稣，可是你们那个入会费是多少啊？我真是听到，我们这又不是一个 club， 是不是？为什么要入会费？你又不是去参加 Sam's Club 或者是 Costco， 又不是去参加什么高尔夫的俱乐部，不，没有什么这个的，哦，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我再一次强调这个事情，奉献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事情，使我们能以讨神喜悦，蒙神祝福啊。我们现在看到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奉献理由，刚才保罗所讲的，我们现在更进一步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到底为什么呢？哦，很简单，第一个，我们所享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赏赐。我们的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神创造万有，本来这些就都是属于他的，是不是？那摩西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情，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收入，这些都是神赏赐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一点，我们所享有一切都是神给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奉献乃是使我们得到神祝福、蒙神供应的一个途径。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唯一试探他的、试试他的是什么呢？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所讲，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将当纳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地方，神告诉我们说可以来试试他。试试他的原文意思也就是试探他，神叫我们来试试他。那主耶稣他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是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他具体的话语里面唯一一处没有记载在四福音的，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强调一个原则，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他说这话是真的。那再过来第三个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我们可以借着奉献来感谢神对我们的保守与供应。旧约里面的这个五祭里面有一个叫平安祭，为什么要献上平安祭？它就是为着感谢神或还愿而献上祭。我们向神许愿，神成全了，我们来还愿，所以为着感恩或还愿而献上了这样的一个祭。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千万不要试过今天之后就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 那使徒保罗还明确指出了奉献与感恩二者之间的互动与循环，也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奉献的越多，我们自己和相关的人就能够越感恩，而我们越感恩就越知道越能够奉献，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一个互相的鼓励。所以我们现在看完了财务的奉献，现在进入全人的奉献。我们的神不只是愿意我们在财务上奉献，更愿意我们在全人上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他。我们首先看的是才智和时间的奉献。我们知道大卫王他想要建造圣殿，可是神没有许可，神告诉大卫王将建造圣殿的这个责任和机会来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大卫告诉所罗门，他说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那这些人他们有这样的专长，这样的技巧，但他们愿意把这些的专长和技巧奉献出来，这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上有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礼拜堂，我们相关的建筑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维修，我们外面的那些 sprinklers 那些的草坪上的这个浇水的有人在维修，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灯有人在维修，我们的这个外面现在晚上有这个灯照明，这是有人在做的。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将自己的才干来奉献出来，有人说他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边做边学。我们非常感动，真的感谢神，他们愿意将他们时间，将他们专长给奉献出来。他们再看到另外一个例子，从巴比伦之掳归回，然后在服侍圣殿的立位人当中，旧约就特别记载了，歌唱的有立位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这些人都愿意将时间投注在歌唱的侍奉上面，甚至于是昼夜供职。那个时候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啊，可以用这个我们的这些影音设备连上我们的这个电脑或手机上 YouTube， 不然就是播放那些光盘光碟片哦，然后就有音乐可以长期的这样来听，循环的听了。那时候没有这些设备，只好有人在旁边唱啊，是不是？那这些立位人他们就愿意昼夜供职在这个工作上面。那新约也记载，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些寡妇他们将时间投注在 祷告上面与神亲近，同时献上为教会为其他人的代祷，这要花很多的时间呐、啊。而且大家如果是习惯跪下祷告，就知道跪久了真的这个脚啊很酸的，尤其是站起来的时候常常在那边得撑一阵子才能够站得直。可是这些人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他们将自己的时间才干奉献出来的。另外一个奉献是怎么样？福音果子的奉献。主耶稣将他自己比为真葡萄树，我们前不久才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则是他上面的枝子，他强调天父是栽培的人。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强调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天父他是栽培我们的人，他要来向我们收取果子，所以我们要向他献上，就是我们结出来的这些领人归主的果子。我们四月搬来这边之后没多久就进入了这边的水果的出产的旺季。哎呀，我感谢神，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就把他们自己栽种或者他们去这边的果园摘下来的来送给我们，分享给我们。我就学习到一件事情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位长者非常会种果树啊，然后我们的王伯伯啊，王仁玉老弟兄啊，他真的很厉害。我听说啊，他又会钓鱼又会种果树，他就曾经把他钓到的鱼呢，这个鱼就死了之后把它埋在那个杏子底下，那树下，哇，第二年就盛产了。我今年吃了不少杏子，觉得很幸福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王波去到那个、在那个产季的时候，去到他所栽种的这个杏子树下，他就期望怎么样？这个杏子树呈现给他是很多的果子，是不是？那我们的天父栽培我们，他希望时候到的时候我们要交给他的是什么果子？领人归主的果子，灵魂得救的果子，是不是啊？那么我们的主更愿意我们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果子？是生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是生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我们不只是将我们的聪明才干时间能力奉献，不只是将我们领人到基督面前所得的这个福音的果子奉献出去，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主权献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段经文呢，在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读大学，然后参加台湾校园福音团契举办的圣经速读比赛，读到这里我吓了一跳，哎呦，这个基督教原来啊，以前有跟印加帝国、玛雅帝国一样活人献祭。要说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边不是将活人献祭，而是把我们自己活活的献上，让他使用。活祭 （living sacrifice） 这个词本身其实是一个矛盾语 （oxymoron）。为什么呢？因为祭牲是死的，不是活的，它不会动。那保罗在此他强调说，我们应当将生命的主权毫无保留的交给神。我们还是活的，死了神就不能用，是不是？那我们将自己活活的交托给神，把生命主权仰望交托给他，让他可以全面掌管支配使用，而我们不应有丝毫的犹豫，更不应有任何的反对。那 保罗继续强调，我们将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给神，以此为前提去服侍神，有三点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这是圣洁的，是为神而预留的，是配得上神的，这个是圣洁的原来的意思。第二个，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神可以来接受的。我要记得，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再过来可以看到，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我们中文这么翻译，那在原文里面它有什么意思？它是经过周详思考的，合于理性思考的，而且是出自心灵，不是图去形式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中文的理所当然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更深刻，这是我们深思熟虑之后，我们从心里做出的一个决定，来把自己献给神。那保罗如此强调，他有着充分的理由。很简单，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保罗他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保罗他就语重心长的来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说马其顿省的教会，马其顿省的教会有好几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庇利亚教会。他说这些在马其顿省的教会，他们在奉献上面不只是按着力量过了力量来奉献财物，而且他特别强调，他们是更照自己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先把自己献给了主，把自己生命的主权献给了主。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个奉献的功课。奉献是我们对神敬拜的一部分，它更是信心的功课，而且十足是信心的功课。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奉献，我们应该要对付清楚以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是尽上义务交差了事，还是发自内心真诚乐意？我们看重的是神，还是我们自己的 agenda？ 时间、金钱、需要，或者是甚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们给神的是足数的，还是抠斤减两的？我们献上的是否配得上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赏赐？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教会有哪些事工需要我们奉献金钱、时间与才干来加以支持？金钱方面，我们的退休会基金、大使命基金、经常费等都有待补足。我们的退休会基金，据我所了解，我上次问的时候大概还有10000块钱的缺口，而现在我们今年的这个参加退休会的人数和在这里面受尽的人数都创史上新高，这是我们教会摆上付出的结果。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来加以帮补，我们大概还有10000块钱的缺口。还有宣道会总会的大使命基金啊，我们的经常费等等都有缺口。那么这个在时间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人来参与祷告会、诗班、探访关怀事工、周五团契的备餐和陪谈侍奉、儿童值日学与儿童崇拜的教学与带领，以及教会的接送事工，以及各样聚会后的清理工作。才干方面，我们在网络、影音、财务、园艺、水电、木工等等方面都有需要。谁愿意奉献呢？你可愿意奉献？你可愿意摆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奉献，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做听到的人，更要做行道的人，帮助我们奉献。所以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在这边要先做一件事情。